好，可以辅导，现在开始辅导这个量理保证论。量理保证论当中呢，前面也讲完了这个六品，今天开始讲第七品观相违。观相违呢，就是说他观察的方式和观相属的方式呢不尽相同。但是呢，就说一个共同之点啊，都是这个相违的关系和相属的关系一样呢，也是在自己的分别念面前加以确定的，这一点呢是肯定是这个相同的。但是在分别念确定的时候呢，也不是单单从自己的分别念，也要观待外境，观待外境之间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呢，自己做一个合理的判断。这个方面呢，就是一种这个相违，就是说是我们自己在这个认定相违或者这个矛盾的关系的时候呢，都是无始以来都是这样这个理所当然的就是认为了。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这个相违的这个关系如何正确的去这个认识，或这个相违这样一种这个相违的这样一种矛盾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实成立呢还是假的成立的，这个方面呢都没有观察过。所以说学完一敏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于这个所谓这个矛盾，所谓这个相违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观相违，第二科判主要是和前面的观相属呢是一个，就是说总的科判下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是第二个呢是观察相违分二。第一呢是讲相违之总法相，第二是事相之详细分类。首先是第一个呢，是讲这个相违的总的法相，合法能害与谋法，此即彼者之相违之违品。那么就是说，任何一个法一个法能够危害其他的一个法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彼者的违品，这个法就是另外一个法的违品，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法相。那么这个法相，这个能害的意思就是说是能够伤害对方，或者能够让对方的相续无法继续，这个方面就称之为这个真正能害。那么从第一个宋词当中的这个词义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是一个法能够伤害其他一个法，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违品。但是呢，怎么样伤害，能害和损害之间二者的关系啊，或就是说从他的方面去伤害的，还是说从相续方面伤害的，它的广说呢应该在下面。我们就是说了知了它后面的这些内容之后呢，就能够理解这个方面呢总的法相呢，实际上主要是从就是说一个法和另外一个法可以说之间，那么一个法能够伤害另外一个法，或者能够妨害另外一个法就是说令他的相续没办法就是说持续呢，从这个方面可以安令成他的这个违品，或者说是从他的这个后面说讲不并存相违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至少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相违的总法相。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是讲事项之详细分类分二。第一呢是总说，第二是别说。首先讲第一个是总说，总说呢是讲违品有时不并存，无时互绝之相违，观待对境之差异而成许，有此二种。那么就是说这个相违它的名相就是这个相违，然后他的这个法相呢，前面讲过了，合法能害与谋法，这个就是他的违品。那么他的事项是怎么样呢？事项呢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详尽宣讲。详尽宣讲的事项的时候呢，首先是总说再一种他的这个事项，他的事项呢就是说是违品有时无时二种。那么一个是不并存相违，一个是互绝相违，这两种呢就是他的这个事项。那么他的事项呢，首先是这个违品有时这个违品呢就是他关于他的违品或者他的相违呢，那么分了两种。第一个呢是这个有时法和有时法之间的不并存相违，第二个是有时法和无时法之间的互绝相违就是这两种。那么这两种安例的方式如何安例呢？是观待对境之差异而成许的。那么观待于对境的差异，对境的差异就是说是这个能害和它的损害之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境的差异呢，就是说第一类不并存相违呢是有时和有时观待于有时是安例不并存。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个观待于对境呢是有时观待于它的无时方面就是安例互绝的相违。所以说呢是观待对境的这个不同差别程序有这两种。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呢，这个有时不并存相违它肯定是有时法有时法的。首先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时法不并存，两个法都应该存在比如说水和火，水和火这两个法呢在世间当中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存在的，是有时的，所以说呢他们二者本体应该存在的。但是他们两个碰到一起的时候呢，那么一个能力大一个能力小，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二者没办法这个真正的并存下去。但是这个不并存的意思下面还要讲，这个不并存并不是说差了上安利不并存，而是说从相续上安利不并存。 那么就是说水它有它的水的相续，火它有火的相续。那么最后就是相续之后呢，那么最后它的这个哪一个力量大，另外一者它的这个相续无法就是说是这个继续下去了。所以说呢，二者之间是没办法并存的，应该从这个方面啊做理解。所以说是不并存呢，是这个有色法方面互相安立的，来自于就是说是安立的这个光明和黑暗，光明和黑暗这二者也是有色法。也是有色法，那么从它的光层暗层两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存在的，存在之后呢，就是说是互相之间就接触之后因为第二者呢没办法并存，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从这个侧面。还有呢，就是说是注释当中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无我智和这样有我的真意啊，这个方面也是从心方面去安立的，心方面安立呢也是一种有色法，也可以安立。所以有色法呢有外境当中的，有心识方面的，前面也学过的。和这方面呢可以安立成有实的不相不并存。还有呢就是说无实互觉之相违，无实互觉之相违，就是说它的对境是无实法，有实法和无实法二者之间是互觉的。那么这样一种无实如何理解呢？比如说瓶子和它的无瓶，柱子和它的无柱，人和它的无人等等，这方面呢都是有实和无实二者之间进行这个观察进行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互觉相违呢就是说是这个方讲很清楚，就是有实和无实。在上次注释当中呢，对于这个他这种观点呢也是做了这些这个分析啊。那么就是说他这种也认为只要是他提的法都是互觉相违。这个方面呢，比如说柱子和瓶子之间呢，那么观待柱子的本体来讲这个瓶子它就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它这个观待这个瓶子来讲，这个柱子就是非瓶，非瓶呢就是无实。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瓶子和柱子，瓶子和人体全都是互觉相违，从这个方面安立的。但是在观察的破实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这个有这个真理的妨害因为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因和果之间，因和果反体方面也是就说是他体的，也是他体的。那么如果是他体的话，也应该成为互觉相违了。但是呢，实际上是因和果是人生所生的关系，而不是说是互觉相违的关系。从这个方面呢，也可以这个安立。后面还是引用了这个法身论师他所安立的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个辩智和他的说法的功德，两个呢从两个侧面来讲也是他体的。如果按照他们观点来讲，也成了互觉相违。但是呢，佛陀是辩智和能说法，二者绝对不可能是互觉相违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对方安立的这样一种无实的概念，或者安立这个互觉相违呢，就说是这个，不是非常的恰当的。此处的这个无实呢，主要是观待于有实法，而且呢，观待于柱子它自己的本体。那么在有柱子的时候呢，就不可能有无柱；那么在无柱的时候，不可能有柱。所以说呢，这个方面主要是有柱和无柱，或者有瓶和无瓶等等，这个方面呢，安立它的这个有实无实，而且之间呢是互觉的啊，没办法，就是说是一个人就一个本体存在的时候，另外一个没办法存在。这方面叫做就互觉的相违。那么前面所讲的一样，这二者相违呢，都是通过观待对境的差异入实程序的。下面讲第二个科判，讲别说。别说呢分二，第一呢是不并存相违，第二是互觉相违。首先呢讲第一个呢是不并存相违分四，第一呢是法相这个法相就是讲不并存相违他自己的法相。那么第二个呢是讲这个相违存在之境，第三呢是灭除所害之实，第四呢确定相违之量。首先讲第一个呢是不并存相违，它的法相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破他中，第二是立之中。首先第一个呢是讲破他中，破他中是这样讲的，许不并存，能所害，若经分析而非应理。那么他中是承许这个可以说是不并存相违的这个法相的时候呢，他是这样承许，许不并存，能所害不并存能害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说是在这个两个有实法之间，因为不并存相违可能是两个有实法，两个有实法就是说是存在两个有实法的能害所害的关系，他就从这个方面理解的。那么这个方面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观待这个本论的这个注释和上次的讲义两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可以说是理解他们的观点。就说是这个两个有实法两个比如说水和火这两个有实法，两个有实法呢就是互相观待而成为能害和所害的关系。互相观待成为能害所害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水和火，水它上面呢它可以作为能害它可以作为就是火的能害，但是反方面讲呢它也可以作为火的所害。那么火呢它可以作为就水的能害，同样它可以作为水的所害。所以说呢它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两个有实法既是能害又是所害，它是从这个方面安立不并存相违的。 啊，可以从他注释当中讲得很清楚嘛，所以你们说既是损害也是能害是绝不现实的。那么就是说是互相关待，互相关待就是说是两个法互相关待。实际上此处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法上面，一个法相上面安立能害和损害的。一个法它如果是能害的话，它绝对不可能同时又兼又担当损害的这样一种角色。如果它是损害，不可能同时又成为能害。所以说呢，只有两个法，只有两个法，要么就是能害，要么损害。但是对方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两个法啊互相关待的时候，又可以成能害，可能损害。在一个法上面啊，比如说在水上面，它也它也是能害，也是损害。那么在火上面，它也是能害，也是损害。那么他们二者之间的这个能害损害是互相关待的，互相关待，互相关待了可以。就是说相互之间呢安立一个这个能害和损害的关系，所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个注释的这个意思呢可以说是这样做分析吧。这样做分析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安立能害和损害这些关系。所以说我们说若经分析非应理，如果他这个观点如果笼统的看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是互相之间成为能害损害这个方面是应理的。但是如果是详尽分析的时候呢不用道理互相分析的不用怎么样详细分析的时候呢不用道理，就是在书上一直讲过吧。那么就水和火两个有时法，如果说一者的能力大他就成能害就是说另外一者能力小他就成损害。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只有成为能害和损害的这个情况，而没办法说又是能害又是损害，这个方面是一个法上面既是能害又是损害的这个情况绝对不应理的。所以说在这个侧面就讲的比较清楚只能作为能害，或者说是它只能作为损害，一个法又是成能害又成损害，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定义是这个不现实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中的观点。然后下面来讲第二个呢，就立志中，立志中是这样讲，是故损害与能害犹如因果为议题，令其损害无能力，只因即称能害者。那么至终是讲了所以说呢损害和能害呢是犹如因果为一体的。犹如因果为一体呢也是关待于前面就是说他们是个同时同体的关系同时同体的关系呢就对方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说水和火之间水和两个有时法之间呢就是说它是这个能害损害它一个法上面存在同体的，同时同体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火上面呢能害损害同时存在同体的。所以说呢前面观察完之后呢事故那么我们的损害能害呢就犹如因果一样是他体的法有因果一样是他体的法。那么就是说因它只能作为因的这样一种本体，不能做果的本体。果它只能做果的本体，不能做因果因的本体。所以没有一个法既是因又是果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如果说又是因又是果，它就应该成了同时同体的关系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同时同体当然不应理了。它是因不可能作为一个果的本体，是果没办法做因的本体。我们现在安立的损害能害也是这样的，犹如因果一样它是分开的，它是他体的。那么就是说这样用他体的关系因为他要做这个人生所生的缘故，他要做人生所生的缘故呢，他肯定是这个他体，肯定是犹如因果一样的一种这个本体了。所以这个宋子的意思主要就是说是他这个能害和损害二者之间呢，他是这个他体的。他体的意思就是说，做能害的时候不能做损害，做损害不能做能害。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分开的犹如因果一样是这个一体的法就是一体的法。当然，犹如因果一样的一体，上次也解释了，犹如因果一样一体这个一体就是说是这个两种，一个方面是彻底的一体，比如说柱子和瓶子二者之间就绝对的这个别的他体了。还有一种就是遮衣的一体遮衣的一体是种假立的一体就遮衣的一体它实际上这种遮衣的一体或者说是在注释中讲遮衣的他体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假立的他体。什么意思呢？因和果实际上是一个相续，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不能够理解成柱子和瓶子一样，如果理解成柱子瓶子一样又应该成非因产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因果之间，因和果二者之间呢，它可以假立成一相续可以假立成一相续。但是因和果从它各自的反体，从各自的这个，从它各自的体现来讲，因不是果，果不是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因灭之后才生果，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他体的就跟安立成他体法。但是他体呢不是真实意义上的他体，它是一种假立的遮衣的他体。遮衣的他体就遮止因果是一体遮止因和果是纯粹的一体的这个前提之后呢，安立因和果反体方面不相同，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遮衣的一体，这个就是用假立的这个他体的关系。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这个因果的一体我们安立能害损害的时候呢，也是从这个方面进行安立的。下面讲相续的时候呢，这些问题还可以提到。那么令其所害无能力，此因即称能害者。令其所害无能力，那么就是说什么叫做能害呢自己的这样一种法相，自己安立的这个法相，什么叫真正的能害？那么这个能害呢，就是说是令其所害无能力的这个因令就是说所害没有能力了， 他这样一种这个他这种因呢就称之为人害者啊，从这个方面就安立了他这个法相。那么下面还讲了他是一种这个相续啊，令他的这个对方的相续啊，所和的这个对方的相续再没有能力继续了，再没有能力就持续下去，这个因啊，他这个因呢就叫人害，把这个因呢就是名字就取为这个人害。从这个方面安立的就说是这个不并存相违的这个法相，至终就是这样安立的。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相违存在之境。相违存在之境就是说是不并存相违，他们的这个境啊，如何这个安立啊，如何就说是这个如何理解，分二，第一呢是认识相违，第二是浅与彼之争。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认识相违，诸不并存相违者，有实法摄人所害，彼乃相续非刹那，即是所生人生故。那么诸不并存相违者，有实法摄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样一种不并存相违的境呢，它就说是第一个呢，它就说是这个有实法，它肯定是有实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无实如果是无实法的话，无实法有实法呢，你没办法安立这样一种不并存相违，因为无实法它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的话，它是用假立的，所以说不可能说是这个安立在不并存相违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它一个法力大，然后另外一个法它就说是没办法继续，这个方面没法安立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它是有实法，还有一个呢，就是两个法以上。两个法以上呢才能安立它是不并存，或者说是一种相违。如果是单单是一个有实法，平执和平执啊，自己没办法安立不并存相违的，所以说自己和谁相违呢啊，所以说就没办法在自己上面安立相违。因为说这个方面讲的这个不并存相违的境呢，就是说不可能是一个本体的，而且呢就是说不可能和另外一个无实法啊，就是说安立不并存相违的这种关系。那么这个方面案例啊，就说是人害所害啊，人害所害的这个像这样案例人害所害呢，就是肯定是两个法以上，两个法以上呢案例成人害所害。彼乃相续非刹那，那么安立人所害的时候呢，怎么样安立他的这个人所害，那么实际上就是安立相续，而不是在刹那上安立的。那么这个相续的意思就是说，在注释当中讲啊，就是说一个刹那两个刹那不能叫相续，三个刹那以上呢称之为相续，那么就三人为重的这个说法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相续呢，它可以是三个刹那以上，三个刹那以上，此处我们安立这样一种相违，安立相违的这样一种境呢，也是在这个三个刹那以上进行安立相违。那么在一个刹两个刹那上面呢，没办法安立真正的相违，看不出一个相违的这个本体来。所以说呢，在安立相违的时候，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彼乃相续啊，就是在一个相续上面啊，这个相续。水的相续能够害火的相续，火的相续能够害水的相续，这个方面就是在相续上面安立一个相违，非刹那，而不是在一个刹那上面安立的。一个刹那上面安立不了人所生孙就是所生人生的关系，所以说只有在这个相续上面才能够看出来所生人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关系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必须要安立相续。最后一句讲，即是所生人生故因为呢，在这个，因为在这个方面，在这个相违上面要安立这个所生和人生的这个因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没办法在刹那上安立，只能在相续上安立。那么这个地方呢，所生人生和前面我们所讲的这样一种这个彼生相属当中所生人生的概念呢是不相同，它的这个词啊用的名词是一样，但它的意义不相同。前面那种人生所生呢，它可以安立成一种真实意义上面的人生所生，这个地方的人生所生它可以安立成假立的人生所生。那么用假立的人生所生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通过进取心产生一个什么法，而是说当两个就是说水和火就是两个法本身来讲都有它各自的相续呢，都有它各自的相续。那么第一个刹那相续了，第二个刹那呢，这个火的它的这个能力大，火的能力大呢，就是说是让它的这个对方的能力有所消减。然后第三个刹那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火的它的能力让这个水的相续呢彻底中断，火的让它的这个相续水的相续彻底中断，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状态，产生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它的水的这个相续灭绝了，水的相续不存在了。这个方面是通过火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增强的就是说是增到很强的时候呢，让它产生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从这个外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一种假立的一种人生所生的关系而已。实际上呢，并不是说通过火可以产生水，而是说通过这样可以说火的微尘的强大力量，使对方这个水的相续灭绝，使它的这个水不存在这个状态产生的。所以说呢，是观到了这个火微尘真正的火微尘，这个叫人生。然后呢，所生呢，就是说是将对方的水微尘灭掉。 掉，产生了一个无水的状态，这个贩卖机叫所生。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安利了一个人生所生的名词，而没有一个人生所生的真实的这个真实意义啊。前面进取营当中产生这些人生所生呢，是根本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什么叫真正的香味。所以说这个科判也叫认识香味。认识香味的时候，一个要在这个就它的近上面呢，就是有识法有识法啊，这个方面要认识啊，两个有识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香味呢是非刹那，不是在刹那上面安利，而是在香穴上面安利一个香味的。而且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可以说香味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所生能生啊，有一种假意的所生能生的关系。所以说呢，它的这个第三刹的时候啊，一个强者呢，他就是说能力增上，他成了人害，然后将对方的香穴中断，这个叫所害。从这个方面安利一个可以说是真正的这个香味它自己的本体。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是浅与比之真分二。第一呢是浅除观察啊，那就后面加对镜两个字，就是说浅除观察对镜则非理之真，二浅除观察实体则非理之真。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浅除观察对镜则非理之真。为刹那若不相违，相续不成为非理。由从前前刹那中，前所未有后后生，与彼真意为相续，能浅除之无过咎。这个方面呢，是浅出这样一种这个唯品。那么浅出这样一种这个争论。那么这个争论是从哪个地方来的呢？前面我们安利之中的时候说，比乃相续非刹那，就是从这个非刹那上面来的。那么就我们说是这个真正的香味不是在刹那上安利的，刹那上安利不了香味，只有在香穴上面安利。那么对方就是说呢，刹那如果是在刹那上面不相违的，第一刹那就是说是两个水为生火为生水为生相遇的时候，如果不是在这个刹那上面相违，那么在香穴当中根本没办法安利这个香味。为什么呢？香穴不成的缘故。香穴不成的缘故，为什么香穴不成？因为香穴是假立的啊，香穴是假的，很多很多刹那，很多很多刹那就是说组成，就是说一个这个粗大的东西，这个叫香穴，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念珠一样。我们念珠，我们称之为念珠，实际上就是一颗珠子一颗珠子这样组成的。如果一颗珠子一颗珠子都没有的话，你的香穴就没有。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你的念珠这个珠串，或这个花蔓呢，这个花蔓这个词语，或这个军队，我们说这是一个一支军队，实际上军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组成的这个这样一种团体叫军队嘛。所以说军队整个是个假名。这个香穴呢也是这样的，这个香穴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的延续而已。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香穴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是这个香味在刹那上，在实际的刹那上面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香穴因为它是假立的缘故，不成实体的缘故，所以在香穴上面安了一个香味，它更不应理了。为非理，这个为呢就是讲香味。那么就是说你们的安利这种香味的这个方式，安利香味的这个理论非理，那么就是不应道理的，就这样给我们提个问题。这样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解释在香穴上面安利这样一种香味很应理。由从前前刹那中，前所未有后后生，与彼真意为香穴。这三句主要是解释什么叫香穴。我们也承认这个香穴是真意出来的这个香穴真意的。那么什么叫香穴呢？由从前前刹那中，前所未有后后生，就是这个状态把这个状态争议成相续的。那么从前刹那前前的刹那，比如第一刹第二刹那，然后前升起后面没有的二刹那三刹那等等，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讲呢，不断的延续呢，它就叫做相续，不断延续叫下。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的心相续，我们的心相续我们就说人为好像就真正有个实有心相续。那真正观察的是我们的心相续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心相续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从前前刹那当中产生的后后没有的后后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从这个方面就叫这个心相续嘛。那么这个心相续是真实的假立的如果按照这个颂词来看的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心相续，我们说我们的心识不断的流转，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假立的相续而已。那么这个就称之为一个相续。那么这个相续呢，可以安立在两个有识法上面，比如说水它的有识法，火它的有识法，都可以安立前前刹那产生后后没有的刹那。可以有水有水它相续，火有火它相续，这两者呢都叫做相续。那么就是说是我们首先假立这个相续能假立之后呢，能浅除之。能浅除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水相续和火的相续两个水和火相遇，第一刹那相遇，相遇之后呢，那么就第二刹那的时候呢，那么就说他的这个火他自己的能力比较强了，火的能力比较强呢，就是使对方呢他的这个使对方他这个能力使对方的能力呢就有所削弱。第三刹那的时候呢，就中断了对方的相续了，中断了对方相，从这个侧面讲就叫做相违这个叫相违。所以说呢，火的相续能浅除水的相续，从这个方面讲呢，安利这样一种相违无过咎没有什么过咎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这样要这样认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真，一认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相违根本就是假立的，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续是假立的缘故，相续是假立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相委也是在这个上面，在假立的相续上面说啊、就是说假立的相续就是啊、能力强的这个假相续啊、遣除了能力弱的假相续，所以说实际上这个就叫相委。那么从这个方面观察的这个相委不是，这个相委不是假立的是什么呢？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安立一个相委没有过失啊，而且就是说是非常应理的。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安立的自中，遣除了对方的争论。下面讲第二个科判，遣除观察实体则非理之争。番二，第一选说对方观点，第二是答辩。首先讲第一个呢，是讲宣说对方观点。为唯微臣若并存，则以相违不并存，不并存则会一则，由此因果成同时。那么就是说对方他是讲了两种啊、就是说首先他自己的观察的前提呢，为唯微臣，这个微呢就是他们对方如果这样讲，唯呢唯的微臣就是说相违的两个微臣，相违的两个微臣，比如说水和火，水和火或者光明黑暗，这两个都是相违的。那么这两个微臣相遇了，相遇之后呢啊，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大家承许了这个所真事了，这所真事的我们都是没有什么，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没什么真的。他后面的话就说是对于他的这个这个并存不并存的观点大家不相同，所以说他提出两个问题。那么在相遇的时候呢，水微尘和火微尘他们二者之间是并存还是不并存？如果说是这个相遇之后火微尘和水微尘能够并存，能够并存的话则以相遇不并存。那么现在我们要安立水和火二者之间是不并存相违，要不并存相违，那么现在如果你程序二者之间是并存的，并存之后呢就违背了你们自己程序的不并存的观点，所以说这个方面是肯定是不对的。那么如果要假说要转而程序另外一种呢，就程序不并存，那么在水微尘火微尘相遇的一刹那它是不并存，不并存则毁一者。那么如果是不并存的话，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就是说是一个人害一个所害的，所害就要被人害遣除或者毁灭，所以说如果二者是不并存，这个方面讲的不并存主要是从刹那侧面讲。那么从一个刹那方面相遇的一刹那，如果说是并存那就相为不并存，如果说是不并存，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毁坏其中一个，能力小的人必须要毁坏，如果这样的话由此因果成同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了因果同时了。为什么成因果同时呢？因为你们程序人生所生的缘故，程序人生所生二者之间就是这个因果的关系，通过人害这个因能够产生所害不存在的一个果。那么如果是在这个一刹那当中啊、产生了不并存的这样一种效果，产生这种状态的话，那么就是说因和果就成一个时间当中成立了，人生所生在一个时间当中成立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因果成同时的啊、过失也是很大的。所以说你们怎么样啊、回答这个问题，他从这个方面提问。今天讲到这个地方。